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八旬法轮功学员张灵梅被构陷到法院；2021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见数；云南杨慧兰及女儿又遭非法抄家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7号，湖北省武汉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张灵梅女士被叫到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遭非法讯问，检察院人员威胁张灵梅要对她判刑，并将她诬告到法院。2019年6月，为了把法轮大法好的真实讯息告诉人们，张灵梅到嘉海工业园面对面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黄陂区腾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张灵梅被非法行政拘留10天，当时因她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不执行。2020年7月，武汉政法委人员和黄陂区盘龙城派出所警察社区主任肖怡平来到张灵梅家骗开门，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真相小册子、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没有出具扣押物品的清单。张灵梅被非法行政拘留10天，因张灵梅已超过70周岁，拘留未执行，张灵梅本人拒绝签字。2021年4月，武汉市政法委人员和盘龙城派出所警察又来张灵梅家敲门骚扰，从上午9点一直敲到晚上1点多。张灵梅拒绝开门，不法人员破门而入，非法抄家，把张灵梅绑架到派出所。对所有的签字，张灵梅均表示拒绝。今年5月7号，80岁的张灵梅被叫到武汉市新洲区检察院接受非法讯问，检察院人员威胁她说要对她非法判2年半至7年刑，并且检察院人员已将诬告张灵梅的案件移交到法院。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获知，2021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中被迫害离世1人，被非法判刑8人，被非法庭审9人，被绑架抄家至少55人次，被诬告到检察院、法院至少10人。朝阳市北票市法轮功学员刘淑花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于2015年11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北票市法院冤判6年，被关进沈阳女子监狱。在2021年10月21号，冤狱期满前20天，刘淑花被狱警急匆匆送回家。3天后，刘淑花含冤离世，终年76岁。知情人说，她到家时人已神志不清，瘦得皮包骨，脊柱已折。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8人，最长刑期为3年6个月。年龄最大的75岁，70岁以上的有2人。2021年，法轮功学员遭当局绑架事件频发。据悉，朝阳市至少有55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入室绑架，同时被非法抄家劫掠财物，被绑架后又遭非法关押，其中不少学员被非法批捕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截至今年5月，朝阳市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57人，其中看守所20人，拘留所1人，医院1人，监狱29人，未知地点6人。据明慧网报道，5月23号，云南省昆明市八旬杨慧兰老太太和女儿在家中遭五华区国保等共8人非法抄家，母女俩被绑架到五华公安分局遭非法审讯，至晚上8点才放回家。杨慧兰老太太今年80岁，女儿杨丽今年48岁，家住昆明市五华区江东境界校区。今年5月23号，五华区国保大队2人伙同五华区红云派出所6人闯入杨老太家中非法抄家。杨慧兰母女2人被强行带到五华区公安分局，分别关在2间屋子里非法审讯，强制对他俩抽血采指纹。面对迫害，杨慧兰母女2人均拒绝签字，晚上8点多钟被放回家。杨慧兰是昆明市木材家具公司的退休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杨慧兰应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曾经两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维多利亚日游行，法轮功队伍让观众看到美好；明真相的意大利民众说，法轮大法是个真正伟大的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3号，加拿大卑诗省府维多利亚市举行了第122届维多利亚日游行，当天有70个团体参加游行，法轮功方阵是其中最大的队伍。观众盛赞法轮功队伍所展现出的美好。维多利亚日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英国历史上将她在位期间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每年的维多利亚日，作为卑诗省的首府，维多利亚市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自2020年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迫取消。今年是首次恢复这一传统节日活动。据主办方大维多利亚节庆社团介绍，当天沿街约有4万5千人到5万人观看了这一盛事。本次游行中阵容最大的团体当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包括身着蓝白色亮丽古装的天国乐团、粉色与绿色交相辉映的莲花花车、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方阵，而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与祥和的精神面貌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住在维多利亚的华人王先生看着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说，他们气色挺好的，练功练的，要是练着功能让人身体健康，当然是个好事啊，迫害这些人也当然是不对的。维多利亚居民艾萨克先生带着4岁半的女儿来看游行，艾萨克说，非常棒，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参加，人们可以受益于这种打坐方式，我觉得我看到了非常美好的东西。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4号，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省首府都灵市的法轮功学员们举办了一场讲真相活动。当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活动期间，当地意大利民众及各国游客络绎不绝，许多人被悠扬恬静的法轮大法音乐及学员们展示的五套优美祥和的功法所吸引，驻足观看。也有很多路人接到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小册子后表示感谢。一位英国男士在展位前停住脚步，跟着法轮功学员的动作学习功法，之后他接过了资料和学员赠送的小莲花，开心地说道，法轮大法是个真正伟大的功法。一对夫妻在展位前停下并询问更多信息，男士以前练过太极拳，他对法轮功功法非常好奇，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并告知当地练功点信息。男士非常高兴地记下，并拿了资料和小莲花饰物。他真心感谢法轮功学员们来到这里。两位年长的女士长时间地与学员交谈，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它能够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巨大益处后，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世界真的很堕落，回归灵性和美好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39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杰克学员用真善忍法理抚育孩子，作者杰克大法弟子斯特尔纳德一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2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使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背景、不同语言的一亿多人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大法净化人心，给人健康、快乐、平和、希望、美好的未来。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时走入了修炼。我已经修炼大法22年了，我总能感到师父的慈悲和对我与家人的看护。想到师父对我与我的家庭所做的一切，我的内心充满感激。我原本来自土耳其，结婚以后与我丈夫住在捷克，他也修炼大法。我们有两个很小的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带我们的孩子。每个晚上临睡前，我们跟他们用中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我背论语，唱法轮大法好的歌给他们听。有一个晚上，我因为还有事情，我没有背论语就离开了。我的大儿子戴维突然背出师父论语的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很吃惊，而后我接着背下去。随后几天，戴维开始背论语的第二句和第三句。我的小儿子叫路德维克，他在每个晚上都会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喜欢这样做。我们觉得他们在大法中成长很荣幸。每个晚上他们睡的时候都想听师父的中文讲法录音。最近他们主动要求这样做。晚上他们醒来时有时也要求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当他们身体不舒服时，我们都让他们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帮助他们。他们愿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因为他们知道师父在保护他们。他们身体不舒服时就会恢复很快。德育培养。在幼儿园，有人给戴维和其他孩子礼物，比如巧克力。一次他想给我看，但发现别人给的东西丢了。这样的事重复了2次。我理解这种情况，我不希望他太注重得失。我建议戴维不要在乎，不要在乎丢失掉的。他很快同意，事情就过去了。另一次，戴维说他的朋友们不想跟他玩，对他不好。我问为什么，我安慰他，建议他向内找，是否自己哪里做错了。我告诉他，如果他没做错的话，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有一次，戴维从幼儿园回来时表现得很凶，他一直在哭叫。当我给他解释时，他不听，继续哭。过了一会儿，他摔了一跤，重重地摔在膝盖上。我马上照看他，看上去不严重，不过挺痛。我拥抱他，亲他，我带着爱心告诉他，这是业力。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那以后，他对德与业的道理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一直向我们的孩子提及这个古老的道理，法轮大法帮助我们抚养着有道德的孩子。新冠疫情。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曾与新冠病毒有过较近的2次接触。第一次，我丈夫的同事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且此人与我丈夫有密切的接触。当我听到那个同事检测呈阳性时，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大法保护着我们。我们都去做了测试，都是呈阴性，而且 我丈夫是他们公司唯一一个检测呈阴性的人。为此，公司员工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第二次是我公公被感染，他去幼儿园接戴维，带他回了他的家。当他带着孙子回来时，那个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互相亲吻。第二天早上，我丈夫告诉我，他父亲检测呈阳性，他公司的每一个人都是阳性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念是，我首先关心公公，问我丈夫公公是否还好，他需要什么。我们已经告诉了公公婆婆关于法轮大法以及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都知道真相。我公公的感染症状很轻，之后婆婆也受感染，也是症状轻微。尽管戴维去了那里，而且他们互相亲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感染，这是我们知道的。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被感染的人，我们也接触了。这些年，我的家人与我亲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这证明了法轮大法是奇迹，我们从心底相信大法和师父。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学大法，像我们一样受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法轮大法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祝愿世人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我们全家四人真诚地感恩师尊，祝师尊生日快乐。
请听文章，生命短暂而宝贵，都是为了此时此刻。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我和妻子都是大法弟子，我们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4岁多了。以下是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一些经历。我是一名成功的渔业工程师，和商业伙伴创建了一家公司，但我仍然不满足，一直在想如何赚更多的钱。我认为名和利是生活的目的，我很少关心和考虑别人，却时常感到空虚孤独。2年多前，我还在酗酒，大量的吸烟，当时我已有近10年的烟龄，而且抽得越来越凶，有时一天能抽3包。我经常有胸闷、胸痛的感觉，呼吸急促，还有鼻窦炎和背部疼痛折磨着我。2019年年初，因为酒驾，我出了车祸，导致脾脏挫伤、胸腔积水、内出血、肋骨骨折。我住进医院，由于血液中酒精浓度过高，当时我无法立即做手术。 医生告诉我必须尽快做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半个多月后，我康复了，没有手术就出院了。后来我意识到，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大法师父在那时就已经在保护我了。因为我曾经看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知道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是为了诽谤法轮大法。我还在网站上查阅过转法轮，只是由于当时我过于执着于封闭的观念，没能读完。出院后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是我事业的终结点，我破产了。妻子还很年轻，女儿只有2岁，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被贫穷、债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及糟糕的健康状况缠于一身，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出路。面对压力和困难，我开始阅读大法书籍。这次不一样了，我越读越觉得有趣，也越相信，常常眼含泪水。从早上读到下午，日复一日，我不断地读。我读得越多，就越能融进法理。我读得越多，人生真正的意义就越彰显。在之前的10年里，尽管家人、朋友、妻子多次劝我戒烟，可是一直到我的女儿出生，我都没能戒掉烟。而当我读到转法轮第7讲时，我一下子就戒掉了烟，那包烟就躺在桌子上，但我再也没有抽一根。之后不久，我也彻底戒掉了酒。我终于找到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并意识到生命短暂而宝贵，都是为了修炼大法。我自己按照网上的说明练5套功法，决心修炼。神奇的是，我以前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以前由于长期吸烟，我的嘴唇是晦暗的，现在则是色泽健康光润。我也开始能够遇事先想到别人，考虑别人，这是我在修炼前很难做到的。通过修炼大法，我的身心完全得到了重生。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思考和行动。我破产时负债30多亿越南盾，这对我来讲是一笔巨额债务。在现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人们为了逃避债务，通常会试图跑路。但我得法后一直没有改变电话号码，让债权人随时可以找到我，不至于因为找不到我而忧虑。当债权人打电话来时，我真诚地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并请求他们给我些时间来偿还债务。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意了，让我原以为无法解决的事情有了转机。在我修炼大法大约6个月后，我的妻子也开始修炼大法了，她勤于学法打坐，不知不觉中，她的充血性心脏病及胃肠炎都消失了。而据医生讲，这些病是很难痊愈的。我和妻子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经营包饺子、卖饮料的生意。以前我妻子去市场时，她讨价还价，精挑细选，但现在她不那样了，买东西不再挑拣，因为她明白，如果自己挑了好的，那么挑剩下的东西，卖主就很难卖出去。她还经常支持那些贫穷的卖主。为了顾客的利益，我们卖的饮料只选那些天然或有机的饮料，不选择那些含化学品和色素的。在制作饺子时，我们努力改进质量，不使用漂白粉或化学泡打粉。2021年7月左右，疫情在我们当地爆发，许多地区的许多人被隔离起来，无法出去买食物。在困难时期，商贩们往往会提高售价或增加额外费用， 并将其转嫁到顾客的账单上。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一位多次向我们订餐的顾客对我妻子说：患难时，我们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和妻子一起修炼，所以我们的女儿也得到了大法的保护。从小到大，我们的女儿都没有生过病，她很乖巧，很诚实，总是善待身边的朋友和小动物。她不随便接受别人无端馈赠的钱和礼物，因为她担心如果别人给她钱，他们自己就会受到损失。女儿也知道如何帮助父母照看商店，在母亲忙碌时帮忙接电话。从女儿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不允许她使用智能手机，绝不使用手机来哄她吃饭或睡觉，而她即使有点好奇，也不会自己去看。我们从大法中受益良多，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与大家分享大法的美好。我们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法轮大法遭中共迫害的真相，让大家看到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都是为了得法的此时此刻。我们全家得到的福报，也是从我看到并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开始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青年学生在学习环境中修炼》，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目前正在读大学一年级。我有幸在2018年修炼法轮大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以来的一些心得。第一部分，得法。2018年的一天，我和妈妈在河边散步，看到一群人在练法轮功。出于好奇，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一位法轮大法学员给了我们一朵手工制作的小莲花和一张介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的传单。我妈妈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以及人们如何从修炼法轮功中受益。我们回家的时候，她搜索了更多的资料，然后就想修炼。起初我并没有打算修炼，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我想等到以后再开始。然而有一天，当我在观看一段师父在中国教弟子练功的视频时，我看到了师父慈悲的脸庞，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我对妈妈说，师父绝对不是普通人。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第二部分，身心改善。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我曾经患有过敏性鼻炎和急性支气管炎，这让我很困扰，因为即使是一点点异味或冷风，就很容易影响我的呼吸系统，使我无法正常呼吸。我不得不经常去看医生，几乎每天都要吃药。自从开始修炼，我所有的病都神奇般的消失了，我再也不用吃药了。我的身体变得更轻盈，更健康，充满活力。以前我做家务很容易累，现在可以帮妈妈从早到晚做家务，都不觉得累。当我第一次接触大法时，我听到其他同修说，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教导人们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成为好人，还可以回答很多人们生活中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有很多问题没有人可以为我解答，
所以我试着读了《转法轮》这本书。我对书中所写的内容着迷，那些我从小就想知道的问题，例如我是谁，我活着是为了什么等等，都在书中得到了解答。师父的法就像我心中的一盏明灯，驱散了黑暗，指引我走向光明的未来。第三部分，在学习环境中修炼。从我修炼开始，法轮大法就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思绪变得清晰，我的记忆力也好了很多，我能很快地理解和记住课程内容。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大多数朋友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补课，以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我不需要这样做，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是班里最好的。当我的朋友们看到这个情况时，他们非常惊讶，并询问我的秘诀。我告诉他们说，修炼法轮大法帮助我提高了记忆力，提高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来，我的一些朋友想多了解大法，我就给了他们一些真相传单和手工制作的莲花。我还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了我的一些老师，他们收到莲花都很高兴，甚至还想看《转法轮》这本书。有时，我没有很好的平衡修炼和学习的关系，我开始依赖大法赐予我的智慧，我不想做作业，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我就是想多花点时间学法练功，我以为这样会让我的修为更好，但是相反，我的修炼状态反而变差了。我在做事时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修炼和学习的时间都越来越少。向内找，我发现我没有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讲到，因为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还明示，大家想一想，那么作为一个学员，作为一个学生，你的天职就是把学习搞好，因为你是学生。当我纠正了自己的状态，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事之后，一切都立即改变了，我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学法练功了。有一段时间，我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害怕考不好，所以想采取一下办法。我意识到这是对我心性的考验，所以我打消了不好的念头。那一刻，答案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顺利完成了考试。在我的高中班里，有一个同学似乎不喜欢我，每当我考试取得高分时，他都会说些讽刺和挑衅的话，我尽量保持冷静，不和他争吵。有一次，他甚至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行为让他非常恼火。一开始，我觉得很受伤，然后我平复了自己的情绪，问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执着。我发现我只是在表面上忍了，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放下执着。比如，我一直以为他妒忌我的学习成绩，却没有意识到我也妒忌其他同学的成绩和排名。看到别人的分数比我高时，我确实感到不舒服，这是妒忌心的表现，不想被别人超越。再想一想，我发现以前很多次当我取得好成绩的时候，虽然我不炫耀，但我心里还是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自满。我还找出了自己追求名、炫耀、不想听苛刻的话的执着心。找出那些执着心之后，我就发正念去清除它们，努力让自己的心不被执着心驱使。我保持着开朗友好的态度，对这位同学很好。他对我的态度随后也逐渐改变，他越来越友好，主动开始和我聊天。高中毕业后，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但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第四部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从小我就一直想做一个好人，但在现实中，这个社会上的人总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互相争斗和欺骗。我发现做一个好人真的很难。有人说，太善良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我应该更明智地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虽然我不想失去我的善良本性，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学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以前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比较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周围的人也说我善良有爱心。但是当我和法比较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没有达到真正好人的标准，因为我做一个好人的目的背后是渴望被别人爱戴和尊重，远离磨难，这些都是追求名利的执着。我做一个好人的真正目的仍然是自私的行为。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说，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意识到，根据真善忍的原则，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是一个无私的人，总是首先关心他人，不期望从为他人做善事中得到任何的回报。因此，我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学会了如何思考和关心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周围的每个人。我会努力按照师父的法修炼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无私利他的人。第五部分，结语。修炼大法以来，我的身心都从中受益，就好像我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我不再感到疲倦和迷失。现在，我知道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我发现师父一直在我的身边指导，看护着我。师父经常通过同修的话，或我无意中读到的讲法给我提示，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我对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感激。我会好好修炼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希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文章，女儿练功半月，医生不敢相信体检结果。作者：澳洲悉尼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2日。2006年8月15号的晚上，我接到女婿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喊了声妈，就哽咽的说不出话了。我一听心里很紧张，就追问他， 出了什么事？他边哭边说，我们家有个亲戚8月20号要坐飞机来巴黎，请你给丽莎，指我女儿，带两个假发套来吧。我顿时如晴天霹雳，腿脚发软，身子往下流。站在我旁边的先生双手紧紧抱住我，我才没有倒下去。他大声对着电话筒喊，赶快去练法轮功。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乱，我又不能亲自去看女儿。我修炼法轮功后，之前的冠心病、胃病等都神奇的好了，女儿是知道的。特别是她去巴黎留学的十几天前的一天上午，我出了一次车祸，上半身多处是粉碎性骨折状态，女儿当时吓哭了，她哭着要求她爸劝我去医院。我坚持在家听师傅的讲法录音，一周后他看到我好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以后我要练功就练法轮功。回想起这些，我脑中冒出一念，我女儿得法的机缘成熟了，顿时一块沉重的石头从心里掉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先生去给女儿买了长短两个假发，然后我一个人北上回家，给女儿准备学法轮功的东西。因为我练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居无定所，当时在中国南方某处借住一段时间。那个年代，中国交通非常紧张，我从2006年8月16号上午到8月17号夜晚8点多，三次转车，30多个小时，顺利到达家中。一进门，我就把师父讲法的录音磁带14盘和两盘师父念口令的练功音乐的磁带包装好，一个中型的手提录放机，这些都装在一个中型手提旅行袋，已经满满的。我不知道带着这些东西该如何出关。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轻轻开门一看，是我的邻居同修。我惊喜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他淡淡地说了句，我估计可能回来了，我们不便久会。他小声问我，今天同修给我们点上一个最新的 MP3， 你要吗？我一把拉住他的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接过他给我的 MP3， 我告诉他，是师父派你给我女儿送来救命的方法。他听了我的讲述，欣慰地给师父核实。我把原来包在一起的磁带和录放机化整为零，分散藏好。把同修送走后，我立即给女儿和女婿写了十页的长信，除了短短几句关心的话外，直接告诉他们如何修炼法轮功，特别是首先强调，现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他，必须一心一意，坚定地信大法师父。我把上面几句话额外画了注重水波线，以示叫他记住。写完信，天蒙蒙亮，我洗了脸，没吃东西，立即出门去火车站。没有往南方去的票，我就买了一段短途票，然后走一段补一段。2006年8月19日下午，我赶到了女婿的亲戚家，将带给女儿的东西委托给了女婿的亲戚。2006年9月6日晚上的8点半左右，我女儿亲自给我打电话，声音明亮，高兴地喊，妈，我好了，一切指标正常，爸爸好吗？我立即把电话交给他爸说话。后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是在2006年8月24日傍晚收到我给她带去的 MP3 和信件。第二天25日早晨，他们俩就去巴黎13区法轮功练功点，还没有走到练功队伍里面，他就呕吐，吐出了很多黑色的东西，像抹布似的。回到家他就拉肚子，当晚他就能吃饭了，连续三四天上吐下泻，一天比一天轻松。到第四天他感觉不痛了，他告诉我说， 妈，有时候我也拉出像鱼泡一样的东西，大的像鸡蛋黄，小的像葡萄粒，白色的。当他放下电话后，我想起来了，他是在这之前怀过孕，在医院刮宫三次，医生检查发现肿瘤转移到肺部，要他住院化疗。2006年9月4日左右，我女婿硬拖着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的指标都正常，他的医生不敢相信检验的结果，非常惊讶地问我女儿，你是怎么好的？我女儿告诉医生，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2007年11月19日，我女儿生了第一个宝贝女儿，现在的她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孩，两个男孩，孩子们非常健康、可爱、聪明。她的四个孩子都在法国巴黎明慧学校上学。我女儿和女婿经营的公司也非常成功，给当地政府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女婿的爸爸妈妈及亲戚们都很支持法轮功，我女儿一家人在法国巴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在此特别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给我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高中生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11日。我修炼法轮功已有12年了，这里我想将自己作为一名高一年级学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我是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引领下而走入大法修炼的，但在1999年G20后，因为我父母及种种原因，致使我离开过大法修炼一段时间，直到2003年我又回到法轮大法的怀抱。走回修炼后，成绩平平的我连续几年出乎意料的名列前茅，其实是师父鼓励我精进多看书，但同时也使我生出了名利心，这时成绩就回落。从中我悟到，学法练功不能带有求成绩的心，那是对法轮大法的大不敬。从此学法练功在我心中就放在第一位，学习次之。二，发好正念，向同学讲真相。由于我平时努力按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所以我在同学心中被认为是真诚善良的人。我向同学朋友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劝他们退团队，发真相资料，过程中有苦有甜。有的同学很快就答应退出，但也有不信不听的。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走到今天。升上高一后，学业繁重，学习压力很大，又加上我是住宿生，学法练功很不方便，但我仍坚持学法练功，牢记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每到周一学校举行所谓升旗仪式的时候，我就会对着上升的血旗发正念，很多时候血旗不是挂在半空，就是根本上不去，连校长都觉得奇怪。樊老师在讲课中有涉及对师父对法轮大法污蔑的话，我就会在老师的桌面上发放真相光盘，
我还收集老师的手机号码，发上明慧网，或请同修寄真相信等等。三，让背法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师父在不少的讲法中都强调，大法弟子要多学法，学法是修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学好法才能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从而去掉执着心，这样练功定力也就加深了，正念也就加强了，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这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在一次交流中，我接触到两位外地来的同修，当时他们是针对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长期以来学法时谈常人之事，不精进实修而来。当他们问到有多少位同修背法，结果寥寥无几。我清楚地记得同修抽取文章《正念正行法无边》中的一句话。几日以来，我心里非常的难受，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看到有许多同修可能回不去了，迷失在常人中了。听到同修谈到学好法的重要性，以及由于学法不入心带来的教训，从中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我决定背转法轮，因为我知道正法已经差不多到了尾声，不珍惜现在就是不珍惜亿万年的等待。于是我在学校里背法，起初背法时干扰还是很大的，杂念比较多，但你要分清哪一个是真你，还有背法一定要天天坚持，否则隔一段时间再背干扰会很大。旧势力就是不让你同化师父的法，就是要拖垮你。现在我利用暑假时间来背法，有时困魔干扰很大，我通常是站起来跪着来背，或者发正念时想着我背法是同化师父的法，做好师父所要的，提高自己，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请师父给我做主，一般来说效果都很好。自从背法后，我觉得我提高了，觉得法对自己的要求高了，往回一看，发现自己以前做得不是很好，有时法也点化出自己的不足，如自己有对美好未来的执着，常人心重，心不够坚定。在我背书期间，我看到了比以前所看的有所不同的法，真正理解到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当背书很尽心时，我觉得好像许多大觉者都注视着自己。当背法有杂念干扰时，背不下时，找一下自己，一定能找出其中的原因。希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同修，利用好时间也来背背师父的讲法，这对自身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以上是自己近年来的修炼体会，希望青年同修们成熟起来做得更好，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